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洁净我们。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重担，主啊，是我们生活的重担，还是我们工作的压力，还是我们家庭的重担，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主啊，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此时此刻，主耶稣，我们呼求你，求你的圣灵就浇灌下来，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每天活出平安和喜乐。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把我们的儿女也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都交给你，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哈利路亚，愿你在今天的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又是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问一下，有多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举下手。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请举手啊！啊，我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可能有的还不知道我们这有一个教会。那我们也是刚刚成立的一个教会，一个新的教会啊。我们这教会大家看到这个 program 了啊，看到了没有？啊，我们这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那这是我们啊丰收华夏教会的第十间教会。啊，我们在你在这个华盛顿开始的第一间，然后我们在纽约有第二间，有第三间，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新加坡有三间的教会，然后我们在南加州、北加州啊，我今天上午也去了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愿意成为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呢新成立，我如果你没有教会聚会，我们特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 ，Amen。好，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说欢迎你啊，彼此握握手说欢迎你。那么教会是谁？告诉我教会是什么啊？教会是神的家啊，教会神的家，教会是不是你的家啊？也是你的家嘛。教会是神儿女的家。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来到教会啊，我们就是来到主的家中啊，来到主的家中，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所爱的，也是爱我们的，拣选我们的。那我们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们罪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教会里可以彼此相爱啊，一同来建造主耶稣的教会，也建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啊，我来读，我们大家来听啊，我来这样，我们一起读吧，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大点声，我们读神的话就大点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啊，这分给穷，你还要跟从我。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这个大家不敢读这句话，是我们产业都很多。嗯，怎么不读了呢？啊，没有了。住在 Palo Alto 的，住在 Cupertino 的，当然产业很多。产业不用多，就那一个小破房就好几百万，当然产业很多，对吧？在我们东部来到这看都是危房，都快倒了的，就卖两百万。当然产业很多。我们今天题目叫做追求卓越。我们人怎么能够过卓越的生活？ 在圣经中不太强调成功，因为成功是人的眼睛看的，在神的眼中看的是卓越。我们要活出卓越的人生啊！当我讲到这个卓越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农业的专家，有一天他到乡下去啊，去乡下去，然后他到乡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农夫养了一群鸡啊，养了一群鸡。这个鸡呢就在地上找食吃，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找食吃。你知道鸡的特点啊是不抬头的，你们什么时候看鸡抬头？那是公鸡，早晨的时候叫那么几声，那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地上找食吃，这是鸡的生命嘛，鸡的常态嘛，鸡的表现嘛。那么他看到这个鸡的时候，他就看到其中这个鸡的鸡群中有一只鸡很特别啊，他不太跟他们找食吃，他眼睛老看着天，然后他若有所思啊，好像个思想家。那么这个专家就对这个农夫说，你这只鸡啊好像不是鸡。那专家就说，那个农夫说，这个鸡是我们家老母鸡孵出来的，那跟这些鸡一起长大的，它怎么不是鸡呢？不过这个鸡就很特别，它爱想事儿，不像其他的鸡也从来不想事儿，就在地上咕咕咕咕咕咕找食吃。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鸡又大了一点，这个农业的专家又来到山沟，那么他看到了这个鸡，那么他就把这个鸡拿起来，啊，这个鸡已经有变化了，他就把这鸡的眼睛对准了太阳。当这个鸡的眼睛看到太阳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就动了，啊，他就展开翅膀向太阳飞去，再也没有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只鸡，这是一只鹰，啊，虽然是这个母鸡孵出来的，但那个鹰是鹰蛋，那不是鸡蛋啊，不是鸡蛋，它是跟鸡一起长大的，它也过鸡一样的生活，但是它是不属于地上的，它是属于天空。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地位，是上帝儿女的地位。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属天；我们不属死亡，我们属永生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今天知不知道，你今天在思想这个卓越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是卓越呢？有钱是卓越吗？有钱是卓越吗？那么事业成功是卓越吗？或者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是卓越吗？那或者我们这个生命活得长久是卓越吗？好像都不是。这个卓越是在上帝的永恒里边和主的心意啊，和主的心意。我们活出与世界人不同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成为上帝的一个爱的流通的管道啊，这个卓越。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首先我们确定好，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啊比较难啊，说这个信耶稣，我是好人，我还需要耶稣吗？啊，我们的好人表现在我们很成功的事业，我们有很美满的家庭，健康的身体，那么人也是特别的 nice 啊，不是那么太发脾气，我们是很好的人。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吗？啊，那我们今天看一个好人，我们看的是好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什么。这个好人呢，圣经啊，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我们虽然是看到今天我们看的是马可福音，但是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人我给他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看到耶稣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啊，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啊。你看这两个动作，两个动词啊，跑来啊，很急切，寻求真理。那我们今天来教会是有没有跑来的？没有嘛，我们都是开车来的啊。当然这个跑过来呀，因为为什么要跑过来？因为耶稣走路的时候他不停下的，他一直往前走。那这个人呢，他怕 miss 过耶稣基督，他就拼命的跑过来。跑过来以后呢，就扑通就跪在那里。这个动作很特别啊，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就表示他真的是个寻求真理的人。你看他什么人跑到你面前砰家跪在你面前？没有的。中国人这个跪啊，这个跪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中国人也不会像一般人来跪的。中国人向谁跪啊？皇帝。过去的皇帝你得跪，你不跪不行，不跪砍头啊！哪一个大臣敢到皇帝那不跪，那还了得，拉出午门斩首，对不对？ 还有向谁跪呢？
父母。
为什么呢？表示尊敬啊，表示对自己父母的尊敬，因为他们生养了你，那么你理当向他尊敬。那么再向谁跪呢？那就很难了，向师长可能会跪啊，老师啊，老师跪，老师一般都是鞠躬啊，也不太跪，你要向一个普通人跪很难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啊，然后呢，这个人是一个富有的人，有钱的人。那这个人还是一个官，当官的啊，当官的。你看这个人就啊，这个人还品行很好，一会儿你会看到这个人品行非常好啊，这个很特别哈。富有的人一般什么时候富有呢？年老了才富有，要退休了，事业才有成。年轻的时候就奋斗啊，拼搏呀，哪有什么钱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有钱吗？啊，很多留学生来美国的时候都是啊，我太太说她带着$40来美国，那是1986年啊。那我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我是$1都没有，我是偷渡上来的啊，我穿着一身这个花衣服，这个香港人穿的衣服，我拿着一个塑料袋，$1都没有啊，我也到美国了。今天当然不一样了，今天我看有投资移民拿着$500过来的啊，这个也有。那个时候没钱，没钱的。所以当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个人，是个有钱人，又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富，还是这个品行很好的人，还是个当官的。那这人像谁呢？我想了半天，我有点像台湾的马英九啊。马英九这个20年前就是啊，30年前就是年轻。当官的长得还帅，也挺有钱啊，这个有点像马云，品行还好，找不着毛病，人管叫不粘锅啊，找不着什么毛病，你知道吗？这种人很像，很像。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中国人的文化概念中，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中的好人，他缺少一件，叫什么？永生。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啊，没有人跟他逃脱死亡的。那么人都在死亡和罪恶的咒诅下生活啊，你看他没有出路，人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怎么好，他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找什么？寻找永生啊。那么他寻找的态度呢，非常谦卑。你看他一下子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跟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能够承受永生？”你看这个词啊，很特别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良善，耶稣回答他怎么说呢？你看前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啊，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没有良善的。神是良善的。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能够懂得这句话的意思。犹太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除了神是良善的，世界所有人都是罪人。这个好像跟我们中国文化不太一样啊。我们中国文化，孔夫子说：“人之初，啊什么，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中国人受孔夫子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觉得人生下来是好的，这个孩子是个 baby 好的，然后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坏人，对吧？然后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坏了。如果遇到流氓呢，那就成为小流氓啊；如果遇到这个贪污犯呢，就变成小贪污犯啊；遇到法官呢，就变成小法官啊；遇到好人就变成小好人，对不对？我们看过拉斯电影吗？你们看过吗？流浪者谁看过？看过啊，50岁，这是都这个50-60年代的人看过啊。这个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我们看的印度电影叫《流浪者》，哎呀，电影很震撼。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啊，罪犯的儿子就是罪犯，这都是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好人的儿子就好人，坏人的儿子就坏人，这一定的啊。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了会打洞啊，都遗传，你知道吗？可是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他们不认为会有好人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唯有神， 他是良善的，良善只能给他。有人说别人害我，别人坑我，别人整我，他是坏人，我是好人。你被整的也不见得是好人，我告诉你，在上帝面你也是坏人，哪个你都达不到标准，你怎么就是好人呢？在圣经中没有好人观念，都叫罪人。什么叫做罪人？罪人就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人，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的人，叫射箭没有射中靶心的人，叫罪人啊。所以中国人的说那个罪跟我们圣经所说的罪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罪是罪行，是因为你犯了罪了，这个叫罪人。那圣经讲的罪是罪性，是虽然你没有犯罪，但你里边有一个罪性的发动啊，发动。你比如说骄傲啊，哪人没骄傲过啊？这个撒谎，哪人没撒过谎？有的时候我是不得已撒谎，那也是撒谎啊。不管你怎么撒谎，都是撒谎。然后呢，恨人啊，是不是罪？这都是罪。所以只有神是完美的，人类是有罪的。我有一天我讲什么是罪呢？啊，就像我们过去我在工厂也是这个学过徒的啊。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农学工学军，我学工的时候，那在一个洗脸盆厂子生产洗脸盆啊，洗脸盆。这个洗脸盆呢，我做的工作就跟一个检验员在一起，我站在旁边干什么呢？这洗脸盆从那个生产线上出来的时候，啊，哪块被磕了，哪块漆没有上好，我就把它挑出来，这个不合格，这就是罪。后来我读圣经，我明白这就是罪，不能合格、不能出厂的产品就是罪，不完美的东西，啊，那你说你，当然我们出厂了，可是我们出厂有很多的这个不美、不完美的地方。那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啊，这我们知道了，啊，这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需要神。那么耶稣又跟他说：“啊。”诫命你是晓得的，啊，诫命你是知道的，你知道诫命。这个诫命是什么呢？是这个摩西在西乃山上神颁布的律法，十条诫命，在出埃及第二十章记载十条诫命，啊，这个十条诫命有其中有几条是对神的，其中也有几条是对人的，啊，这个诫命是所有人类法律的总纲。所有人类法律都从摩西的十条诫命出来的，你说我不信啊？我是学法律的，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到那个美国，到这个国会去看，美国有一个国会议员是我们加州的，也是北加州的，叫 Nancy Pelosi， 啊，不知道你们可能知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是个女的，后来做了国会议长，那做多数党领袖的时候叫议长，做少数现在是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的在国会少数的时候，他就叫少数党领袖。那么在他做普通议员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啊，认识二十多年了，成了朋友。那么后来他做了议长，这就不一样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聚会啊，我们就把他找来了。平时有时候我们也找他，他也来了，带个秘书就来了，挺平易近人的。就那次我们找他，他在议长的这个职位上，他也答应来了。我们一帮人在一起聚会，这批人都是这个一个严格意义来说都不是好人啊，都是坏人啊，都是坏人，因为反革命嘛，要不就偷渡客嘛，一大群偷渡客没有身份的，这个都在这儿，我们就请他来了。他这一来麻烦了，他还没到呢，警察先到了，来一批警车，啊，把我们住的地方包围了，然后就开始这个一批便衣就进来了，然后这个没身份的偷渡客都吓傻了，吓坏，怎么搞警察来了呢？结果后来他进来了。进来我们看，哎呦，弄这么大动静，你把我们吓死了。他说没办法，这个做了议长了，这个国家第三顺位，第一是总统，第二是副总统，第三就他。总统死了，副总统接班；副总统死了，就他接班。所以这个整个保卫工作是国家领导人的保卫工作，跟过去普通议员不一样。他也经常请我们去国会。有一次他请我们去国会，然后就带我们参观了国会的大厅，是投票的地方。那我们进去以后呢，他就介绍我们美国国会怎么投票的，按钮在这里啊，怎么投票的，怎么投赞成票，怎么投弃权票，怎么投这个反对票。然后介绍完了，我就看到这个上面正好一圈，国会上面一圈50个人的画像，每个人都是侧面的啊，侧面的就直直的，没有一个正面的，这50个人，可是中间有一个人是正面的，就在正对面，就在这个表的地方是个正面的画像。他问我，他说 这五十个人他告诉我全是全世界的啊法律专家啊，最早的关于法律啊这个有建树的人啊，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往下来啊，一直到今天啊，中间这个人他问我是谁，我看了半天像摩西，我就猜我说是摩西吧，他说哎，难怪你做牧师，是摩西。整个的法律的核心就是这个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十诫。那天我才信服啊，人类的法律是从这十诫衍生出来的。那我们今天遵守法律的人我们叫他好人，破坏法律的人我们叫他罪人，这是在人的观念上，有违反了法律被判刑的是罪人。可是在圣经中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你看耶稣说诫命你知道吗，十条诫命你也晓得的，耶稣讲到关于对于他的，耶稣就讲到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这个年轻人就对耶稣说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耶稣一看他就爱他，能不爱他吗？这么好的孩子从小就能遵守律法遵守十诫，这是个好人。但是你相信吗？你读这段经文你相信他从小都遵守了吗？你们都相信吗？我不太相信，因为我不是好人，我知道很难做到啊，因为我知道圣经说这个律法你犯了一条就全部犯了。大概你不明白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犯罪的人你判了100年和判了一个月一样，都是罪人啊。一个人贪污犯的贪污了1亿和贪污了10万或者1万一样是贪污，这是50步跟100步的关系，在上帝的眼中你都违反了这个律法。那这个人他说我都遵守了，你看我没有杀人啊，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盗，我没有做假见证，没有撒谎啊，就是撒谎。我告诉你中国人最会撒谎，中国人说没有撒谎，那人他就又撒了一次谎。你相不相信我们哪人没撒过谎啊？你说我没有撒谎，好了你又撒一次。那你看他说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啊，不可亏负人，当孝顺父母。做得到吗？做不到吗？按照圣经的要求更做不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里恨人我们就已经杀人了。杀不杀人？恨过人没有？恨谁？恨过领导吗？恨过老公吗？恨过老婆吗？恨过婆婆吗？恨过没有？恨了就已经杀了他了。圣经说这已经杀人了，你就违反律法了。我就违反过，我就恨过李鹏，那不就把他杀了吗？那不就违反律法了吗？要这样我们做不到好人，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做不到的，对不对？那不可奸淫更 严格了。圣经说见到妇人动了淫念就已经犯奸淫了。那今天中国这个看电影都看女明星挑漂亮的看，那全完了，你知道吗？那还有一个漂亮女孩子走了，大家的回头率那全犯了。那你说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吗？那这个小子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了不得，这个我很佩服他。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做到，我是做不到的。你看犯了一条就全犯了，就全犯了。所以人人都犯了罪，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呢。耶稣告诉他说你看这几条你做到了吗？孝敬父母，我们真孝敬父母了吗？嘴上说孝敬父母，过年过节的给寄俩钱，行吗？不行。你关心过父母的心理需要吗？关心父母的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的需要吗？啊，我们有些来到美国多少年都没给寄钱了，对不对？想一想说父母不缺钱，不缺钱，缺乏爱啊，缺你的关心，缺你的爱，缺你的孝顺，对不对？我们都是做不到的。这个年轻人不管他是自以为意还好，还是他真正的是一个好人也好，他说我这一切从小我都遵守了。这个人是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看来他的家庭背景不错，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犹太教的家庭 啊，是一个遵守律法的家庭，他从小受到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是个好人啊，好人。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啊，你看这样人谁看谁不爱啊？我看我也爱他嘛，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啊，你还要跟从我，哇，这个要求太高了。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信吗？你说我的公司刚上市，我就卖了，我给别人了，我有财宝在天上吗？对不对？我们会问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完全的能够相信主耶稣说的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停留在一个地上的阶段，我们思想的一切都是以物质需要、生活的需要为准则的，啊，是为我们需要的。我记得我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神学院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大多是来自于台湾，那他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在分享自己为什么奉献给主的时候，都有主特别的呼召。他们很多是有大公司的老总啊，有的是这个电脑工程师，有的是 PhD 刚刚毕业，我们还有一个 PhD 刚读完一个电脑博士就进入神学院读神学了。你说那你不白读了，你读电脑干嘛呀？啊，我发现有用，因为我们电脑不熟啊，这些同学们没电脑不熟都找他，他在那就教我们电脑。有没有用呢？上帝呼召总是高过我们的，上帝呼召高过我们的。像宋尚杰博士当年在美国读 PhD， 那1930几年读 PhD 的中国人不多呀，1930几年的中国人能到来美国读 PhD 的那很少啊。那个时候他读的是化学博士，那后来蒙主呼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去做了传道人。但是宋尚杰博士选择了是最好的，你们真是选择了最好的。他影响了多少人呢？影响了多少人？他在做这个轮船回中国的时候，在太平洋上，他把他的毕业证书啊，引以为荣耀的啊，毕业证书、各种奖章，全部丢到太平洋里去啊，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世界一切。完全抛弃，耶稣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你放下这一切跟从我，做不到吗？都做不到。我觉得主耶稣并不是说你完全，宋尚杰博士当然这个特别啊，我们很赞叹，但是我们做不到。但耶稣没有说你一定要把他扔到太平洋去吧，也没这么说嘛。耶稣的意思说，你这些荣誉，你这些地位，你这些学识，你这些金钱，不要成为你跟随主的障碍和拦阻，明白？这懂了吧？你看我们有多少的这个比较有钱的弟兄姊妹信了耶稣，跟随主耶稣啊，他们为主做了很美的事，很善的事。我记得到加拿大去布道，我就认识一个有钱人啊，这个人是太有钱了啊，这人开车接我的时候，我一上车，这个新车啊，这车好像在开了不到1000迈，我说这车好新的什么车，他说了个牌子我也不记得，哎，我说没听说过这个车，我这车起码得10万块左右吧，因为我看他那个太先进了的设备啊。他说10万块啊，牧师啊，这个车50万美金。你们开过50万美金的车吗？我看都没看过，我不知道什么名字，好像跟劳斯莱斯是一个级别的，叫奥迪，是奥利，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不是奥利哈，奥利更没那么贵，反正我叫不上名字啊。你看这个能开50万车的人是不是很有钱呢？啊，他的房子有15000尺，在温哥华大海边，地有几英亩，是5英亩是6英亩啊。然后女儿现在刚结婚3年还没怀孕呢，我就紧着给她祷告，我说你们家多少房间？她说15个，我说那得生10个8个的，要住不满嘛，就给你这个，啊，给你这个祷告，哈利路亚，让女儿多生点，生她把这个房间都给她住满喽。要不这房间多空的，对，空的慌，对不对？有钱，可是很爱主。他就跟我讲他的见证，他那年去美国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商人，就是王石这个 level 的了，这一个级别的了啊，一好朋友了啊， 一谈就谈到这个最近王石是新闻人物嘛啊，今天报纸又登了啊，登记了，干嘛都成为新闻人物，也是这么一个有钱人，神拣选他，成为上帝的儿女，特别，他的见证很特别，他这个女儿带他信主的，看到没有？这个女儿啊，生下来不足月，好像三斤不四斤，不大点儿，他说像个大老鼠那么大。那这医生说不能活，他也觉得不能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老太太，20多年前信主人没多少。这个老太太说：“你们说不能活没有用，得问问神同不同意。”他祷告说：“神说这孩子能活，把这孩子交给我。”就从医院抱回来，这个老太太就为这孩子祷告。这老姐妹，这孩子活了，长大了，现在32岁了，长得个很高。啊，你看那时候那么小，长那么高，一想到小时候多有意思。这个孩子就跟这个老姐妹从小就信耶稣，就在教会里长大。这爸爸后来就发财了，啊，发财了，这当然就赶上了一些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突然间有一天就被抓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双规啊，叫双规吧，是吧？就给双规了。这个人没犯什么错误，给双规了，心里就委屈，想不开，就在监狱里想不开。就这女儿呢，就向他传福音，说：“爸爸，神掌权，不要怕，啊，不要怕。我们的行为都不完美，在上帝人都不完美啊。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认识他，神会带领你走过去的。就把我这个讲道的光碟呀，就一套一套的送到监狱里去。”啊，送到双规的地方，他说我那时候一天必须听5个小时你的光碟，啊，我就看，听我就有力量，否则我就想东想西想。信主了，信了主了几个月以后一调查他清白，没事情，给放了，啊，好好的，现在来到加拿大，哇，把一群企业家组织到一起，啊，一群都是信主的企业家。自己在国内建了一个教会，当长老，现在已经1000多人他的教会。我太太去过他们家啊，去过青岛，啊，到那说这个哇，这教会1000多人呢，受洗的时候就100多人受洗一起，感谢主。你看，有钱人，但人跟随了主耶稣基督，那主给他祝福就更大啊，更大。现在根本就不管公司的事情了，每天管都教会的事情。那天跟我说，哎呀，我说管教会怎么样，好不好管？哎呀，管教会不如公司好管。我说为什么？他说管教会，这个教会大家弟兄姊妹的感觉都得考虑到，公司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嘛，对不对？那公司就是这样子嘛，我配你公司你不干走人呗，对不对？教会不行啊，教会是不干走人，谁走啊？对不对？说不定谁走呢。我们感谢主，一个跟随主的人生命就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他很可惜，他丢掉了这个世界最好的祝福。当耶稣来到面前告诉他说你跟从我的时候，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看着他的财产啊，比上帝的救恩还重要。我们想一想，今天这个年轻的财产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在哪里。那么这个年轻人还能享受到他的产业给他带来的这些物质的快乐吗？不能了。那么这年轻的生命在哪里呢？肯定与神隔绝，不在上帝那里去，啊，不在上帝那里去，因为他没有跟随耶稣基督。耶稣选了你了，拣选你，呼召你，你就应该起来跟从他。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跟从耶稣人，他们的生命不仅在今天得百倍，来日得永生。我们看到，啊，这个马太，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走到税官人马太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从此啊，马太说：“你跟从我来。”就5个字，马太就跟从了耶稣。他又看到彼得说：“你跟从我来。”多说几个字，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彼得就起来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看到彼得在哪里，马太在哪里？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照，耶稣基督拣选他的时候，他就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我告诉你，我到罗马去，我去过3个大教堂，一个叫做圣彼得大教堂，一个叫圣保罗大教堂，还有叫圣约翰大教堂。三个啊，这三个人，2个渔夫，
啊，两个渔夫，一个知识分子。耶稣基督拣选了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是不是来日得百倍？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么恢宏的教堂，那么美丽的建筑，啊，那里边那个棚顶上都是米开朗基罗亲自描绘的那个画《创世纪》，对不对？里边收藏着全世界第一流的画家的作品，啊，米开朗基罗的、拉斐尔的，啊，这个达芬奇的，都在里边收藏着。然后彼得一个渔夫，他的铜像就立在那个大教堂的那个正中央，很多的天主教徒走过去都跪下来亲吻这个渔夫的脚，所以那脚蹭亲得很亮，啊，脚亲得很亮。你看到他今天，他得到尊荣。不仅在上帝那里，在今天你看他得到的尊荣，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你看他写的那个彼得前后书，祝福了多少的基督徒啊！圣约翰也是啊，约翰的教堂我也去看了啊，当然没有彼得那个恢宏，但是很典雅，很漂亮，也很漂亮。我又去了圣保罗的大教堂，我看到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人，上帝给他们的尊荣。哈利路亚！这个年轻人很可惜啊。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也是这个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啊，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上帝的呼召啊，上帝的呼召。所以感谢主，我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我分享到我妻子的见证，她也是来到美国，那些跟我们很多留学生一样来到美国，86年来美国，很早啊，86年来到美国，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来到美国以后就拼命的读书，就希望能够在美国有一席之地啊，拿到学位。我们来到美国的安全感就是啊，要有学位，有学位我们就管这叫帽子，有了学位有了帽子我们就有了工作啊，有了工作我们才能找妻子，对不对？那找妻子才能生孩子，否则他们哪有孩子啊，啊，然后我们才能够买房子买车子，我们管这叫五子登科啊，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是五子登科。那个时候，啊，我太太说她拿40美金来美国的，啊，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她不是一个人来，啊，我这个妻子啊结婚很早，不是跟我啊，你们听明白啊，这个她是跟我们孩子的父亲，她的就是她的那个丈夫原来的丈夫，啊，21岁就结婚了，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然后就很快就读完了博士，他就没有读硕士，直接读博士就毕业了。毕业了，你看两个人找到一个大学，太好了，一般都没有这种幸运。一个大学，一个当教授，一个做研究员，在一个大学里工作。然后就买了一个房子，在那个房子签约的前一天晚上凌晨3点钟，丈夫死了，脑淤血啊，心脏病，睡觉就过去了。31岁，你看人的生命就这样无常啊！你那时候有多少财富有什么用呢？多少学问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死了。所以他就给医生扔了一句话，说人生毫无意义，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刚刚的就走过了人生最难的时候，拿到了学位，开始一个美好生活的时候，人生命没有了。耶稣说有句话怎么说，你们若赚了全世界赔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懂啊，我们不懂我们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希望成功成功成功，成名成名成名，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精力和代价，但是我们却忘记了这个是上帝要给我们最美的祝福啊！我们要得那永远的生命。这个年轻人其实一点都不傻，他懂，他来到耶稣面前扑通跪下，我做什么当承受永生。那如果耶稣不说你放下财富，可能他就跟随耶稣了。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耶稣说你跟从我的，那跟从我的，你一定要把我看得比你的财产，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儿女还重要。因为你信上帝，你把上帝放在家里做个点缀啊，你看见你的儿女超过上帝，那你就麻烦了啊，你麻烦了。有的到上帝那里不会得到奖赏的，儿女怎么能超过上帝呢？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业啊，是让你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教导的。
如果你把你的财富看作超过上帝，那就更惨了。财富是暂时的，是可以过去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放下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这很多的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会，他们当地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好的一个小教会，虽然不大，但教会很有爱心，就打电话给大学，听说一个教授去世了，就帮他们做追思礼拜呀，帮他们找墓地呀，帮他们做了自己都不懂做的事情。后来这个他就信主了，几年以后我们认识，我们结婚，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家啊，有了新的家。那个时候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们知道跟随主耶稣的人就要放下所有的跟随主耶稣啊，放下所有的跟随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预备，说我们认识主耶稣是怎么认识的。我来到美国，我认识主耶稣基督，我在中国认识主耶稣基督，我来到美国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我就去读神学了。我对主的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螺旋性往上走的阶段，今天认识明天怀疑，今天认识明天怀疑，因为经历太多的苦难。我常常问主啊，主，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苦难呢？我不知道啊。我们两个，我们这个家庭，我们夫妻俩都是经过苦难的人啊，两个苦瓜在一起啊，这个就非常感恩啊。每一天这个清晨起来都很感恩，因为我们这一天本来就不该属于我们，但是还是我们还活着啊，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我是89年被政府通缉啊，我逃了两年啊，他们抓了我两年，我跑了两年啊。那个时候不太容易跑啊，我能跑两年，我觉得是我的智慧啊，我能够藏两年没抓着。但今天我感谢主，这是神的引导啊。你自己的智慧有多大，你就一个人的智慧，人家强大的警察军队啊，你算什么呀，对不对？要抓你还不容易，那就是没抓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抓着，这感谢主。因为这个警察一到我跟前，他就认不出我来啊。我像上帝可能这么一下他就认不出我来了，你知道吗？但这里边有逃的时候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生命改变。那主耶稣让我爱他们，不是恨他们啊，让我爱他们啊。爱你的仇敌，基督教的教导，要你的外衣内衣给他，要你走一里路陪他走二里路啊，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打。你说我不会那么傻，打我左脸我打他右脸，你知道吧，让他打我右脸。这个意思说不是说，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爱的多一点，要比别人做到的更多一点啊。这是圣经里的教导啊。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一天我真的是这个神的话是有用的。我见遇到俩警察坐我对面啊，那时候火车很拥挤啊，现在火车可能也很拥挤啊，你能有个座位就很不简单了。我拿到一个座位，我从东北要逃到广州，我两年以后我也有点形象的变化啊，我胖了一点，然后我又老了一点，然后又黑了一点，我又粗糙了一点，我在山里边藏两年吧，人就变了，胡子长了一点，头发长了一点，人就你不细看你看不出我来了啊。可能我爸爸见我都不见得认得出来。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两个警察，我就看到两个警察，那我就紧张嘛。他逃犯遇到警察就跟老鼠见的猫一样嘛，他自然的紧张，他一定紧张。我就开始抖，一抖的时候就不对，那我一抖他不就发现我是谁了吗？他就得问我，你为什么抖啊，见的警察，对不对？那我这个时候就怕他。这时候神就给我一段话，圣经里一句话就临到我，爱的里边没有惧怕，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去爱那个警察容易吗？他是抓我的人，我爱他这不太容易吗？爱他，我突然想，对呀，你看那两个人长得一个像我哥，一个像我姐夫啊，我哥和我姐夫都是警察，我从小在警察的家里长大的，知道吗？都是警察。那你这样一看，你立刻就放松了，我就笑了，哎，我这一笑，我的紧张就没有了，对不对？你看这个时候，这两人就看着我说，哎，看你挺面熟的，啊，其实他觉得他有点怀疑我了。那我又不怕他，我也不紧张。我说你看我像谁呀？他说看你像天门被通缉的一个学生。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呢，还像伍尔凯西呀？他说不像不像，王丹抓起来了。那我还第一次知道王丹被抓起来，他告诉我的。伍尔凯西逃出去了。
你像张伯礼。
因为我在黑龙江逃，那就是黑龙江的警察，我是黑龙江人，21个被通缉的学生就一个黑龙江人，那他天天看我的通缉令，我的通缉令可能就在他玻璃板底下压着，他当然看我面熟啊。可是面熟的人多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张伯礼吗？我不紧张，我一紧张说那完了，我就是那么完了吗？那么惨了吗？那我就说抓着没有啊？没抓着。我说那你不抓，你在这坐着还吃烧鸡喝酒，那你怎么不抓去呢？那他说什么？那么容易抓呢？他不高兴了啊，他觉得我不应该这么跟他说话，你坐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容易抓呢？那个吃烧鸡的警察说，我小学毕业，我能抓到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吗？你看这有意思。那另外警察说，不容易，早化妆了，坐你对面都不见得认出来。认得出来吗？爱的里边没有惧怕，你们那如果我恨的，我恨的直抖，那他一定抓我，就是不怀疑你是张伯礼的，抓起来审一顿，什么人啊，你看我直抖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命在主的生命被见到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慢慢的明白主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活的生活就不太一样，即使我们在贫穷的时候也可以活出卓越，活出喜乐，活出平安，你们那在我们顺利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逆境的时候你也能活出得胜啊，活出得胜。人的生命不在于你的地位高低，不在于你的学识多少，也不在于你的金钱多少，而在于你能不能有上帝生命在你生命里边。如果你有上帝生命在里边，你就是能够活出卓越的生命，你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你看玛莎·图瑞莎，一个小小个子，一个南斯拉夫的女孩子啊，这个小小的修女来到印度，在印度就做一个普通的宣教士，可是他做了多大的事情，帮助多少穷人，后来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奖金全部奉献了，全部给了加尔各答的那些没饭吃的穷人，然后他甚至取消了这个当时诺贝尔奖的那个晚宴。你知道诺贝尔奖晚上是有舞会的，舞会都是王子什么国王王子公主来跳的，那些他说我不觉得这个舞会很重要，能够把舞会的钱帮助加尔各答的穷人吧，看到没有？然后他做那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他坐在吃饭的时候，联合航空公司小姐告他，每一年联合航空公司剩回来的饭全扔到垃圾桶里的饭是多少多少，他就说那以后你们不要扔，你们把剩下的饭能够运到加尔各答，所以美国得用专机把剩饭运到加尔各答给他。他的生命就是为这些穷人活的，他自己据说没有第三套衣服，没有第三双鞋啊，没有第二双鞋，可能耶稣说不要有两双鞋的啊，没有钱袋，没有 credit card 啊。现在我们一摸我们这里边 credit card， 虽然我没有现金，可是我们的 credit card 可以刷呀，对不对？我第一次来美国有 credit card 的时候真兴奋，说这东西不用花钱啊，我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到月底傻眼了，这家要钱，原来是要钱的，以为不要钱。你看这生命多不一样。这个玛莎·图瑞莎离开世界上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身躯的一个小女孩子已经变成小老太太了啊、哦，征服了全世界。我是参加了她的追思礼拜啊，我没有去芝加哥的，我在站在电视机前面我看呢，全世界100多国家的总统送了花圈，30多国家总统亲自飞到加尔各答为这个一个基督徒一个修女送行。印度这个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啊，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为他举行国葬。我就想到这个一个人如果为自己活能有什么荣耀，这个才是荣耀，他荣耀了主耶稣的名字啊，这是个基督徒，你们哈利路亚，好好的爱主，别学这个少年观啊！别学少年观。虽然我们是好人，我们是有学问的，有能力的，有金钱的，富有的，可是我们不要耶稣基督，我们就与永恒没有关系，与永恒没有关系，与永生没有关系，与爱没有关系，与上帝救恩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永恒中有份，你就能活出卓越啊！我们看摩西啊，摩西把他一生交给主，了不起啊，活了120年，头40年学尽埃及的学问，
第二四十年放羊去，知道自己的软弱。第三个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看到很多圣经里的这些伟大的宣教士，啊，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一代一代影响上帝的儿女来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忙了就忘记来敬拜我们的主了。一忙了就忘记读圣经了，一忙了就忘记帮助别人了，啊！基督徒的生命要为主而活。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老弟兄，台湾人。我们教会很少有台湾人，那时候我们教会因为这个一成立了，就是大陆的不信主的人多，信主来到我们教会。那台湾人都在自己的教会，都稳定在自己的教会里边，他们不太来我们教会。那天来个台湾人，我就特别高兴啊！来了我就特别的关心他，因为他坐着轮椅来的，他太太把他推到第一排坐在这里边，我就结束我就为他祷告。我还没等祷告呢，我手一按到他的身上，他就哭了。60多岁的人哭了，哭了，然后他说：“牧师啊，我想跟你有点时间。”我说：“好吧，我讲完道了，教会都预备完了，我有时间跟你谈一谈。”他就说：“我是一个晚期肝癌的患者，啊，那我说那赶紧信主吧，都得肝癌了，你还等什么呀？你知道吗？那肝癌晚期了，活不多久，赶紧信主吧，对不对？”他说：“我30年前就受洗了。”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教会，哇，这个人也了不得啊！30年前信主的基督徒受洗的，就受洗完就再没去教会，为什么？忙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受洗了嘛，已经得救了嘛，天堂的门票都有了嘛。我至于到天堂怎么样，又能怎么关系，对不对？你们在前面敬拜，我在后边扫地也行啊，只要上天堂。很多人不就这种观念吗？教会去干嘛去？那么忙，不要去教会。我得了肝癌了，晚期了，不能上班了，在哪里呢？在家里待着，不越想越难受吗？就去教会了。你看，来了教会，坐在第一排，咱们教会待了半年，每一天早晨都是早早的来，人家还练敬拜呢，他就坐在这儿了，就听，还没能讲到呢，只要歌声一响起来，就流泪。这一年他60多岁的，啊，他是这个通用公司副总裁，啊，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非常的优秀。家里我去探访他，家里墙上都是他的那些专利，这个专利啊，就那个开汽车，我们开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 airbag， 就那个叫什么气囊啊，一出车祸砰就出来把脸打肿那个东西，就他发明的。我跟他讨论，我说你那个东西力量太大，很多人跟我说都脸都打肿了。能不能轻一点？他说轻点命就没了。反正总而言之，你得掌握这个尺度啊。他是其中的一个发明者。你看这人很有才华，30年没去教会，啊，信了主了，这个是真跟随耶稣吗？没想明白，晚年了，不是晚年了，身体有病了，不能活了，来到教会。这何苦呢？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对不对？来到教会，然后呢，有一天。因为有2个礼拜没来了，我就觉得不对了。这个牧师眼睛很尖的，他看你，他讲道会看着你们讲的。他有一天，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老坐那一个地方，知道吗？他习惯于坐那个地方。牧师讲道往那一看，哎，那人没来，他就担忧了，这人是不是生病了？有什么需要？他一定会打电话的。打电话不是说 push 你啊，没来，我说你没来啊，不来，我告诉你没来啊，不会这样。我们是关心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病了？感冒了？出差了，啊，怎么样？需要为我们为你祷告吗？所以牧师会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给他家。一打电话，他太太接的，说：“牧师啊，他可能来不了了，他已经昏迷了，在医院里边，你得看看他去吧。”我就问哪个医院、哪个病房，我就去了。他太太也去了，我们去了4、5个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到那儿，他已经昏迷2个礼拜了，那最后了，人生的最后了。昏迷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给他唱歌。我们唱了几首歌，其恩典除你以外，我们唱唱他醒了，这特别啊，弟兄姊妹来看他就醒了，醒了他就很轻松，没看到什么痛苦，他就说：“哎呀，我睡这觉睡得很长。”哎，我说是挺长，医生说你睡2礼拜了啊。他有那么长吗？我说有那么长，2个礼拜。哎，他说你看，真感谢主，这2礼拜我没疼痛。你知道晚癌晚期肝癌是疼痛的，是要打杜冷丁的，是睡不着的，
睡了这个多幸福啊，睡俩礼拜。我说那你睡你有记忆吗？他说我去天堂了，我去上帝那里去了，你们唱歌给我唱醒了，要不就直接就走了，你知道吗？哎呦，这喜乐有意思。我说那真天堂啊，好不好？他说好，这牧师真好，回来你给我唱回来了。那我们也挺后悔，你看给人唱回来，人本来都走了。他说牧师啊，我回来也好，我就有几句话跟你说。哎呀，我说那太好了，那你这个话就好谈了嘛，因为他已经去过了嘛，你知道吗？我就好谈了。如果你没去过，我说你上天堂挺美，你还生气呢，你知道吗？你怎么不去呢？对不对？天堂是美啊，我不着急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着什么急上天堂呢？对不对？有病的病人，牧师辅导最怕谈死亡，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只得祷告。那开口，人家这个人很坦率，人家想得开了，已经去过天堂了。他跟我说这个不是这个，你不要有什么忌讳，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就跟我谈未来的事吗？我说对了，太好了，那你这样知道我们就好谈了。我说你知道那里是很美的？他说我知道，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再没有疾病，没有难受，没有疼痛，主与我们同在，何等的好。人都得走这一步，我说你先走一步，等着我们，哪一天我们到那儿去找你去啊。他说那这个谈话就轻松了嘛。他说牧师，我有两件事要跟你谈。第一个，告诉弟兄姊妹，别学我的过去。我信主30年，来到美国，在台湾受洗，来到美国就没去过教会。我就为了世界，我拼搏，希望成功。今年才66岁，就要走了。再好的人生，我都得放下。我都得放下，再多的富有的荣誉我都得扔下，再多的金钱跟我都没有关系了，他家那大房子特别大，大得很，知道吗？他说我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的来主的教会？我这半年在你的教会每天听讲道、听诗歌、赞美神，是我最快乐的半年，是我最有盼望的半年。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学我。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安息呀，人不能永远工作呀，人要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支取力量，我们每个礼拜来到上帝面前，听神的话语，唱诗歌赞美他，神喜悦我们，我们身体就喜乐健康，我们就没有疾病，我们就活得更久吗？对不对？世界上累得要死，黑得白想他那事情，每天都想是累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说我就你一个牧师，台湾给我受洗的牧师多少年都没联络，不知道死活了，不知道在不在，你能不能替我这个主持追思礼拜？我说那这责无旁贷的，这一定的，这必须的，这个我很愿意。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吗？要求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主耶稣的慈爱。我说那你得等着我，我去新加坡，我一去就是一个月。那我这次去新加坡，我又去一个月，因为新加坡有3间教会，还有这个我们还有这次我还去菲律宾，所以，那我说你等着我回来吧。一个月能不能等啊？不知道，晚期肝癌谁知道？他说好，我们说定就是一个月。那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也常常给他太太打电话了解的情况。哎，他那段很好，也不是很疼痛，有时睡觉。有时起来读圣经。等我回来的，从台湾从这个新加坡回来那天凌晨早上3点钟，他走了，被主接走了。我是5点钟下飞机，2个小时之前他离开了。2天以后，礼拜六举行追思礼拜。那一天我举行了一个不同的追思礼拜。你知道牧师做的工作很多的，就是结婚、证婚，再不就是追思礼拜，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做还不行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不信主的人也找你做追思礼拜，周围的邻居要走了不知道怎么走，找墓地都找我，我就周围那几块墓地我很熟的，你知道吗？哪个便宜，哪个价格，哪个阳光好，我都知道，哪一块儿，这个我都知道，我会给你建议你买哪块儿啊。这个我其实人生谈这个就像谈你吃饭喝水似的，你就别怕了，没什么可怕的。我那天跟他谈。结果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来了一群人，那个500多个人，有300多个是美国人。看到这个人， 是好人呐。很多人追思礼拜没人来的，我也见过追思礼拜就没什么人来的人，知道吗？这个人好人，一大堆朋友，在公司里边极被尊重。那些他的老总，他的这个他被领导人，他的同事，一群人从底特律飞过来，都穿着西装革履，美国人啊，美国人。那天我讲到啊，师母给我翻译，那天我讲的是诗篇90篇，我就讲到他跟我讲的话，我就讲我怎么认识他，我讲到他每一天礼拜天当他听神的话唱诗歌，他就流着眼泪啊，每次祷告他是那种喜乐。我讲到最后我们的交谈，我讲到他告诉我的托付，他说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这句话出在哪里？诗篇90篇。所以我就选了诗篇90篇。诗篇90篇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诗人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他甚至说，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短暂而无奈，对不对？叹息。当然诗人是用诗的语言来描写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不会那么短暂，可是我懂得在最后一分钟的人，他的生命就是一声叹息。我见的太多了，在牧会这样，所以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每一天我们都与上帝在永恒中的相遇。诗篇90篇说，人生有什么出路呢？那么短，没出路。但诗篇90篇告诉我们有出路，你们。所以诗篇说，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啊，让我们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让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因为诗篇90篇一开始说，诸山未曾生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上帝是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是会改变的，有一天我们身体都会改变啊。可是上帝他愿意我们与他联合，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他联合，在他的生命里边。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人，就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基督联合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表示我们基督联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进入到永恒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从水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徒什么时候进入到永生呢？什么时候进入到永恒呢？不是我们睡了那一天，不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就进入到永恒了，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你们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在主的爱里面与主永远的同在。我们不会学这个少年观，让财富成为我们拦阻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障碍，而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活得更喜乐、更丰盛啊，更懂得与主同在的意义，也从而在今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一个卓越的人生。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请四千小姐妹来，我们弹首琴，弹首除你以外。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啊，就是诗歌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呢？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呢？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哈利路亚。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 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姐妹们来唱。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弟兄们来唱，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
我们一起来起立唱。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像这诗歌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所眷顾的。主啊，这地上的一切都是过眼的烟云，都会远离我们。那个永恒在向我们召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今生能活出卓越的生命。主啊，因为你的祝福就是如此，你愿你的儿女们都活出卓越，活出能够祝福别人的生命，活出个喜乐的平安的生命。主啊，我们也靠着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在这地上我们做一切美善的事情。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就降下来，除掉我们心里的重担，除掉我们生活的重担，除掉我们生命中的压力，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把每个慕道的朋友也交给你。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主，你知道，你知道他们愿意寻求你，愿意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永恒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开启他们的心，就在今天让他们接受你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